我在去年9月開始是放緊安息年假，大部分時間都不在香港，咁咧啱啱翻嚟香港過年嚇，咁咧就下個禮拜亦都會嚟港嚇，咁好開心咧，係喺依個嘅依段時間咧，係能夠咧喺度同大家一齊咧係去學習上主嘅話嚇，喺度亦都係再一次嘅代表崇基學院神學院向崇基禮拜堂嘅弟兄姊妹去表示答謝，感謝大家過去一直以嚟對崇基神學教育嘅支持，無論係喺金錢嘅奉獻啊，過去讓我哋嘅神學生喺禮拜堂入邊實習。或者是曾經支持吳牧師在神學院入面的任教，各方面的代禱支持，我們都是銘記於心，希望我們一起在崇基這個校園入面繼續的去將基督教辦學的這個傳統和精神能夠更好的去發揚。在1992年的時候，當時的諾貝爾的經濟學獎的得主，他的名字叫做 Gary Becker，他擅長是用經濟學的理論去解釋人的行為。他認為人，我們做很多很多的抉擇，其實都是建基在得和失的考慮上面。這些都是一些很經濟性的考慮的。例如我們為何會選這份工去做，我們為何會結婚，甚至乎我們為何會離婚。好多好多唔同嘅行為，其實背後都係喺度權衡緊得失。然後我哋覺得我哋做呢個嘅決定係對我哋係有利，於是乎我哋就作出呢個嘅決定。有一次佢發表咗佢嘅演講之後，有人問佢點解喺世界上面有一啲嘅人，特別係一啲嘅基督徒、一啲嘅傳教士，佢所做嘅行為係犧牲自己的，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似乎在这些人身上，我们见到的就不是单纯的得失，为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东西去做一些行为。Becker 他听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想一想，然后他说，其实这些基督徒、这些传教士，他们仍然是受到得失这个的规律去影响的。问题是他们期望所得到的和世界上面其他的人不一样，他们可能得到了上主的祝福，他们得到了其他人对他们的称赞尊重，好像德兰修女那样成为了举世知名的很伟大的人物。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物质，不是金钱，所以他认为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没有摆脱到这个得和失的定律的。Becker 他这种讲法令我想起徐小凤，很多年之前他一首的名曲是1978年当时的电视长剧《大亨》的主题曲，40年前了，1978年一套很受欢迎的电视剧，那时我读紧初中，我共记得是在那里追看。大亨主角是郑少秋，为了争取成功不择手段，最终他能够成为了社会上面的名流大亨。徐小凤的主题曲唱的主题曲很有意思，我将他的歌词读出来，他说他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几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收到又几多，得了什么，失了什么，可有认真算过，何必呢，何必呢，可知他朝，可知一切他朝都会身外过，得的多还失的多，升得高的终于都会低堕，何必呢，何必呢，抛开一切束缚身心僵锁，且向心来仔细追寻，找那安然的我。如果大家听我读的时候都想唱的话，证明你都有翻即是在40年前你都看过这套电视剧。歌词其实很有意思，人生在世我们追求些什么呢？ 我们在寻找些什么呢？是不是为了求名和利，我们为此要付上些什么的代价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了名和利，我们又会其实又失去些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值得去为了得到这些名和利而我们付上这么多呢？今主日是大斋期的第二主日，福音书的经课是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其实我们见到里面亦都是讲一个关于得和失的故事。当时耶稣刚刚医治了白菜大的盲人，然后就向该撒利亚腓勒比的路上问他的门徒，和门徒问人们说我是谁呢？门徒听了很多不同对耶稣一些的讲法，例如施洗约翰，例如以利亚，例如是先知的一位，然后就回答出来。跟着耶稣再追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你讲了人家怎么讲我了，你作为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哪个？当时彼得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没错，彼得似乎讲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出来，但我们都知道其实彼得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的。马可福音第八章一开始就说从此他教导他们，从此的原文是开始的意思，即是说于是乎耶稣就正式开始去向门徒去讲述其实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这位是一位受苦的尼赛亚。耶稣说必须，必须是讲紧人子他为了实现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目的，他是必须经历受苦、被弃绝、被杀。虽然耶稣提及三日之后会复活，但我相信门徒听到前面的时候又受苦又弃绝又被杀，他们已经听不下，或者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讲的三日后复活是什么意思。圣经描述说耶稣明白的说了这话，明白有译本将他翻译成为讲得清清楚楚，很清楚的话给门徒听人子必须要受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想起校牧室的处理校牧 Water 林豪恩，他被崇基学院的院长方永平教授召见的时候，我相信亦都是明白地说，讲得清清楚楚，现在你必须署任校牧，对你来讲你会受许多的苦，在我们找到新的校牧之后你可以复活。当时我相信 Water 对于找到校牧之后可以复活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听到必须受苦就已经停了下来了。我不知道 Water 的太太知道了他答应方院长之后，他会不会好像彼得对耶稣一样拉住耶稣，和本的新的译本修订版不是劝耶稣，是责备耶稣。他的太太会不会马上拉住 Water 的太太马上拉住 Water 责备他？马太福音十六章说彼得讲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彼得的反应很直接，责备，很肉紧，或者我们用粤语很强的语气，其实是说你这样怎么可以的，耶稣不可以的，你为什么，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彼得这么肉紧去责备他的老师，是不是爱护他的老师，不想耶稣受苦呢？或者是，但我相信彼得更大的考虑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前途。彼得舍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他做这个放下一切去跟从耶稣的决定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耶稣会被杀害，会被弃绝？他有没有想过跟从一个受苦的老师呢？所以彼得其实当时这个的肉紧是在问，那 咁我哋点算好啊，老师？我哋系咪跟错咗人？系咪跟错咗大佬？咁点得噶？你叫我哋点算？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嘅时候，其实喺两个礼拜前嘅福音书经课读过嘅，就系话耶稣带住几个门徒上山，然后门徒见到耶稣变像，又见到佢同以利亚同摩西一齐。当时门徒好兴奋，好兴奋。彼得话：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其实同责备耶稣千万不可如此是同一个心态来的。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们相信他们跟从耶稣没错，是被耶稣一些的教导吸引，但其实他们背后亦都在计算着得和失。他认为我舍下一切去跟从你，他们在问着我可以得到些什么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跟从耶稣，我们又觉得，或者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我们又得到些什么呢？耶稣昔日的决定似乎令到门徒觉得他们当日的舍下一切这个决定是错的，是前功尽废的。换了你是昔日的门徒，我相信你都可以跟彼得一样好欲紧的话，这样怎得的？千万不可如此。弟兄姊妹，跟从耶稣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刚才我所读的创世纪十七章的经课入面似乎都挺吸引的。他提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我会使你生养众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然后又说会赐一个儿子给你。跟从耶稣作主门徒，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呢？土地代表着财富，多国的父代表着地位，一个已经100岁的老人家仍然能够生仔是一个神迹。我们信主是不是都想得到财富，得到地位，或者能够经历神迹呢？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事情，你说多好呢？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昔日耶稣要教正门徒的心态。他责备彼得撒旦，并不是说彼得本身是撒旦的化身，而是说彼得你不体会上帝的心意，你只是体会人的心意。当人去体会自己的心意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心意很容易会成为撒旦的心意。耶稣他自己甘于忍受人世间的苦难，就是一个体会上帝心意的一个表现。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受苦的目的，他的使命，就好像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的经课保罗所说，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清义，为我们的过犯，为使我们清义。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受苦的目的是什么，要使到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所以他需要受苦，受苦是舍己，是使到罪人能够得着新的生命。福音正正就是充满主一种吊诡的张力，我们是为了其他人，为了他者，我们愿意去舍弃自己，就好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样。舍弃同时候是一个得着，换取更多的生命的改变。然后耶稣进一步的教导门徒关于舍弃和得着的吊诡性，他告诉门徒，做门徒就是要跟从基督，跟从基督首先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跟从、舍己、背十字架去跟从耶稣，其实是一个连贯在一起的行动来的。什么叫做舍己呢？ 是不是好像佛家所说的破我执，我们免除人世间那种各种各样的执着。没错，舍己我们真的要放低自己某一些的执着，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舍己，我相信比破我执有更大的意思。因为耶稣除了讲舍己之外，他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耶稣预表他自己要走的道路，所以跟从耶稣的门徒，我们都需要好像基督一样，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说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要好像耶稣一样走上一个殉道的道路呢？留意弟兄姊妹，耶稣所讲的是自己的十字架，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这个是一个独特不一样的十字架，但是这个的十字架都是要体会上帝的意思。我们为了体会上帝的意思，祂的旨意，祂的角度，我们甘愿舍弃我们自己，我们背起这个的十字架。然后耶稣仔细35-38节那里进一步的将这个生命的吊诡性再展现出来。第一，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体会人的意思去救自己，耶稣说其实是丧失了自己。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意思，耶稣说为我和我的福音，我的道，我们好像是失去了自己，但是吊诡性的是这个的舍弃反过来是救了自己。然后跟着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体会人的意思，我们可以赚得全世界，但耶稣说这个的代价是失去了自己，又是一个吊诡。第三，耶稣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生命不是性命，其实是讲自我。体会人的意思的自我，其实是一个扭曲了的自我。一个真正的完整的自我，必须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的我，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我。然后最后耶稣说，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耶稣在这里讲得太清楚了，他说跟从耶稣作主门徒是会被这个的世代，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视为可耻的。因为这个世代每一个人都只是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可以有双重的标准，为了自己可以特事特办，为了自己可以以权谋私，为了自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自己可以推诿于他人，为了自己可以卑躬屈膝，为了自己可以指鹿为马，为了自己可以滥用公权，为了自己我们需要识时务，我们需要看风洗礼。总之好像中国人所讲的说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耶稣的教导却是颠覆了这个的道理。作主的门徒，我们需要舍弃，我们要舍弃一个自我中心的价值，我们按照上帝的角度的价值和方向去行事为人，背起十字架。没错，是我们每一个人各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付上代价，但同时候亦都彰显着一个门徒的群体，我们一起的去为上帝的角度去努力去摆上。弟兄姊妹，原来耶稣首先问门徒，我是谁？ 然后就将耶稣是谁这个的问题转变成为门徒是谁。什么才是门徒的意思呢？什么叫做跟从耶稣呢？跟从耶稣要走的道路，就是拒绝认同一个世代的价值和标准，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加根本的价值，这个根本的价值就是耶稣所讲的，为了我和我的道，上帝的角度。耶稣讲得很清楚，背十字架一定会和我们自我，我们自己的意思是相违反的。但很吊诡的是，这个的舍弃却是能够真正的得到了我们自己。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从人的意思，我们看到的是财富、土地、地位和神迹。但我们再看一看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耶和华是要与亚伯兰建立一个约的关系，与上主立约，是要那班愿意与主立约的人在主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他们需要世世代代去建立这个约，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约，一定要世世代代去遵守的约。弟兄姊妹，跟从基督作主门徒，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我需要放在和上主的关系，这个约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基督赎回了，好像刚才所读的经课罗马书所说，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得称为义。我们要作完全的人，没错，真是不容易的。完全的人不是说我们不是自以为义，而是说我们代表着我们因为上帝的道的缘故，让我们的人格变得完整，变得正直。用英文所说就是 integrity。 这个的世代会将上主的道和那班实行上主的道的人当作可耻，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用一个终末的角度去给门徒一个盼望和应许。他说，有一日作主的门徒，你们会见到人子和他的父的荣耀，在父的荣耀里面和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到那一日被颠倒的是非会得到公正的审判。人子会将那班将上主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将他们当为可耻。问题是，这一日要等几耐呢？想象一下，当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日后经历亡国被掳的日子的时候，他们读到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国已经国破家亡，君王和百姓已经被掳，他们没有了土地，他们没有了地位，他们都见不到有神迹。创世纪的编修者在这里，我相信藉着经文是继续的提醒这班被掳的群体，不要忘记这一位全能的上帝和他们之间仍然有那份永远的约。这段的经文正正是给予被掳的群体，他们面对黑暗的时候，他们能够继续的有盼望，抓紧上主的应许。没人会知道黑暗的日子会有多长，上主的子民和百姓还要忍受被当作可耻的日子有多耐，但是他们唯一可以持守的是继续的去仰望上主这一份的盼望。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位103岁的老牧师的生命。这位中国的老牧师，在宁波的老牧师， 他刚刚在2月17号凌晨安息主怀，他的名字叫范爱士牧师。在1957年61年之前，他被打成为中央级的基督教的右派，当时打了五个的右派，他是其中一个。后来他写回忆录，他记低了一段他生命里面非常痛苦的经历。他说当他知道自己被他的同道去攻击，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在1957年的11月6号的晚上，他走上他被打为右派的会议场地的天台上面，他的内心跟他讲话，跳下去了断了这个人生，很痛苦。就在这个时候，他说他想起自己的梦兆，想起自己的侍奉。他说现在壮志未酬，卷入了政治运动，背上了滔天的罪名，有口难分，功尚未成，我即去苦。他感觉到悲痛、迷茫、无助、无告。他形容不到自己，他说自己就好像一叶扁舟，在狂风追逐的汪洋大海上面迷失了方向。但他想起自己的太太，想起自己有五个的小朋友，由1岁到13岁，他问我怎么忍心舍弃他们呢？内心有另一把声音跟他讲话，你不可以跳，跳下去，不可以跳。两种的声音就在他内心里面在交战住。他形容自己就好像一个人生的天平一样，在生和死之间在这里激烈的摆动。他说任何一个微小的东西放在一边的时候，都会导致一个决定性的后果。这个时候他说，我再想起耶稣基督受撒旦试探那幕，撒旦引诱他在殿顶跳下去，耶稣洞悉撒旦的诡计退去。他说这个时候他决定效法主的脚步，悬崖勒马，避免了一个悲剧的发生。不过他说他为此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继续要面对无情的批判、痛苦的改造、屈辱的人生、艰苦的岁月。终于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范爱士牧师要到1978年5月才得到平反。换言之，他带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总共带了22年8030日。他后来这样讲，他说如果1957年11月6号那晚，我在酒店的屋顶上面，我预先知道原来我未来要走的路是这么艰巨、这么漫长的，要带着这个右派分子的帽忍受批判22年8030日这么久。他说讲不定我的人生的指针已经向跳下去那边倾斜了。没错，范老牧师如果真是预先知道他要忍受22年，他一定挨不过这8030日。但他不知道，他靠着上主一日一日地挨过了。从人的角度，似乎他丧失了很多，他赔上了很多，他舍弃了很多。但吊诡的是，在上主的角度，去救回自己，去赚了，去得着更多。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继续的投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用他自己的生命祝福了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在这个遇苦期、大灾期，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思想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角度里面，我们要舍弃些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舍弃的是什么呢？为了他者，乜嘢系我哋、你同埋我要背嘅自己嘅十字架呢？我哋仍然会面对各种各样嘅试探，我哋嘅回应、我哋嘅选择，其实喺主嘅面前系回答紧上主：我是谁？我点样去做一个基督嘅门徒？冇错，喺某啲嘅地方， 有人需要为主殉道，或者好似仍然喺中国内地嘅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一样，佢哋会受到迫害。但系呢个亦都可以系喺其他嘅地方入边，一啲我哋见到为咗家庭嘅儿女而奉献自己嘅生命嘅母亲，为咗照顾至亲而摆上咗自己生命嘅人，一啲愿意同边缘弱者同行嘅人，或者是那些为了改变社会而选择公民抗命结果被囚的年轻人，甚至乎是被自己的国家政权去囚禁，甚至乎是流亡海外的人士，或者是我们香港也会见到一些为了改善权益而甘冒被资方惩处的劳方，一些的工人好像是舍弃，但是他们这个舍弃是为了他者去摆上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为了去持守主和主的道，我们愿意舍弃些什么呢？我们想得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听说 Water 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挥春，写着孝睦快来这四个字。愿使徒保罗的提醒亦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亦都包括 Water 的提醒，在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存着盼望来相信。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所讲的终末的荣耀那日几时才能够实现，我们要经历这个漫长的黑暗日子有几耐，那份的盼望的确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能够靠住上主的恩典，我们度过眼前的每一日，一日一日都是经历上主的恩典。阿们。